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3月2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下任局长保罗·中曾根3月1日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当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还击。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北京向台北发出警告，暗示这项法案有可能给台湾带来危险而不是安全。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人大和政协两会即将开幕，中共提出的修宪是此次两会关注的焦点。修宪的关键内容即引发舆论哗然的中共拟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10年的规定，这一企图受到一些红色家庭出身的知名人士的公开反对和批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下任局长保罗·中曾根3月1日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当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还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任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3月1号在国会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美国的对手认为，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不会给自身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更加有恃无恐。他说，
我们的对手没有看到美方做出足够的具体反应，于是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随着网络空间现在的发展，我们无动于衷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对手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自身的常态，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康宏暗示，面对中俄两国的网络进攻，美国可以使用网络之外的手段进行回击。
我们在考虑网络空间的问题时，要时刻意识到，我们不一定要用网络手段来做回应。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实力，如何运用这些实力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
康宏在回答议员询问时还表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能是军事领域的一场革命。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发展，不但有可能抵消美国在空中和海上的军事实力优势，而且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强大的助力。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提名康宏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兼国防部网络司令部司令。自从网络司令部2009年成立以来，该部门一直与国安局合并运作。预计康宏的提名将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康宏表示，他会在就任的90天之内向美国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总监提交国家安全建议。保罗·康宏现年54岁，他的父亲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北京向台北发出警告，暗示这项法案可能会给台湾带来危险而不是安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3月2日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重申了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国会的批评，称美国这项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接着国台办把矛头指向台北，声明说，我们也要正告台湾方面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会引火烧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率先迈出一步之后，参议院星期三也通过了让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美国国会这一行动表示欢迎，这项法案还必须获得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这项法案，目前还不得而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在双边贸易问题上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台湾的一些官员和在野的党派人士担心， 川普可能会拿台湾做交易筹码与中国谈判。中国经济代表昨天下午进白宫商讨美中贸易问题，是否见到川普总统引发关注。而川普总统昨天宣布，从下周起将对钢铁跟铝材施加关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连线报道。
我们在昨天呢就已经为大家报道过，就是说这个刘鹤呢将会进到白宫来，但是呢这个白宫方面是说不会见到川普总统，但是会与主要的这个贸易的代表来见面，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包括财政部长努钦，还有白宫的经济顾问科恩等等。那么刚才呢我已经向这个白宫这个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证实了，沙是告诉我说呢，在下午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刘鹤来到了白宫，那么他到底是跟谁确切谈了什么东西，他说稍后会再告诉我们，不过他是已经跟美国之音证实了刘鹤的确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来到了白宫，并且打算是与财政部长努钦等人还有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科恩来见面谈美中贸易的事项。那不过呢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是川普总统终于宣布了还要对一些国家来实施课征惩罚性的钢铁以及铝材的关税。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先在他的推特上就先这样说了，他推特上发言说，我们的钢铁跟铝材产业以及许多其他产业都因为几十年来跟世界各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糟糕政策而元气大伤，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公司以及工人再继续被占便宜了，我们要自由的公平的并且聪明的贸易。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也邀请了有15家的美国钢铁还有铝材的这个业者来到白宫当中向川普总统来诉说他们所希望听到以及看到的政策。那么在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他首先也先批评了中国，那么以及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造成对美国产业一些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WTO has been a disaster for this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n fact,
世贸组织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灾害。你们看看，中国经济崛起与加入世贸组织在时间上有一致性，这对中国来说很棒，但对美国来说很糟糕。由于其他国家，但对美国很糟糕，所以我们探讨它。我们可能下周会确定一些措施，我们将会对钢材进口和铝材进口征收关税。你们会看到出现很多好的事情，你们将会看到很多公司得到扩大。
那么稍后呢，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就说了，他在下个星期呢，的确就要来对这些的钢材跟铝材实施关税，并且还也说出了25%跟10%的税率。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Because without steel and aluminum,
没有钢材和铝材，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进行防御，我们需要优秀的钢材制造、优秀的铝材制造来进行防御。我们可能下周再见面，我们可能下周就签署这个文件。这么久以来，你们将会第一次获得保护，我们将会在这个产业重新获得成长。我们将会对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说到这个对钢材是25%，对铝材是10%的关税。那他虽然并没有明确指示哪个国家但是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还不便透露到底是哪些国家会被纳入这一次的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范畴之内不过他也说到，川普总统还没有决定到底这个25%跟10%是不是最终的决定。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报道过，这个商务部长罗斯曾经给白宫的建议书是说，他希望说有一些国家的情节比较严重，反倾销，所以呢建议是中国的钢铁要征收53%，而铝材征收23.5%。那么现在呢，对比川普总统今天所说的25%跟10%，是大幅了减了不只是一半。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刘鹤已经来到了白宫，那是否在这个关税的问题上会继续的跟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有所探讨，也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不过呢，对此呢，有些学者已经对刘鹤的访美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兰普敦教授他怎么说。
我的猜测是， 川普政府不能被看成是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我想刘鹤来美国可能会降低美国贸易回应的严重程度，但我怀疑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
是的，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说呢，白宫向我们证实了刘鹤在下午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来到了白宫，究竟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刘鹤在的他的谈判行程将在星期六结束，在那之前呢，美国之音会持续为您追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两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幕，中共提出的修宪是这次人大和政协两会关注的焦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只字不提修宪一事，引发舆论猜测。与此同时，修宪的关键内容及引发舆论哗然的中共拟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十年规定，这一企图受到红色家庭出身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公开反对和批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今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所发表的公报提及要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但并没有说明对任期制度的调整。直到2月25号下午，新华社英文网站率先发布消息，中共建议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不过有报道指，新华社此举造成中共舆论陷于被动，新华社内部相关责任人已遭整肃。这次修宪被认为赋予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长期连任的可能性。中国官媒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一修宪提议。网络上的反对言论、讽刺、戏谑之声遭到严厉审查，登基、复辟、终身制、袁世凯等词成为敏感词。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发布公开信反对修宪，呼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北京市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公开信认为，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是开历史倒车。北京等地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或提出批评建议。一位中国知名学者说，看闹剧吧。在北京的作家老鬼，本名马波，在网络上发声，他认为废除任期限制是历史的大倒退。
共和的国家元首是有任期的，而皇帝是没有任期的，取消任期制就等于是共和结束了，就是变成了皇帝一个人，这终身制啊，终身到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倒退。
老鬼的父母自青年时代就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父亲生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母亲是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他说，他父亲1928年参加革命，习近平讲不忘初心。初心就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而不是独裁的终身制。
我父亲是1928年的共青团员，1930年的共产党员。我父亲的初心就是在中国寻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新中国。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搞一个皇帝。所以我也是继承我父亲的这个遗志，我不希望中国再有一个皇帝。
老鬼表示，他发出的反对取消任期限制的贴文一再被删，显示目前网络审查异常严格。
我写那个帖子我马上就给删了，我做成图片，我完了我再做完了再删。
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同样认为中共此次修宪是一大倒退。戴晴表示，中共决策层向来奉行宁左勿右的做法，因而导致目前出现的局面。
我觉得这个太诡秘了，因为呢，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一般人的判断，就是无论他的智能和他的逻辑这个判断。那么，你比如说金上啊，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能出台这种东西，他们呢有一个就是最后有一个这种就是说那种所谓的战术性的分析，就是二中全会人事没安排好，结果叫三中全会，那么来赶快提前开以后呢，就按照中国的这个永远是越左，你的言论越左越占上风，按照这个逻辑就把这个打出来，然后先把这个人事布局把它定下来，然后至于以后等着以后再说。 也有一种这个分析，这个分析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是呢，你能拿出来多少证据来支持你的观点？
老鬼称，得知修宪内容后，他感到忍无可忍。他表示，老百姓在修宪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经历了文革的教训，中共老干部明白不能搞终身制。老鬼指出，设立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邓小平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
宪法是全国的人民的一个国家的大法，应该由国民来，大家都要参与嘛，你不能只是几个少数人来这个暗箱操作。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大法，应该有它的严肃性，不能开一次党代会就修一次宪啊，那就把宪法当成儿戏一样了，不能那样的。
尽管修宪引发民众对于恢复终身制的疑虑。官媒《环球时报》否认中共的修宪提议意在为终身制铺路。老鬼称，《环球时报》的说法不足为信。
这是这个咬文嚼字啊，实际上明显的他就是要搞终身制，因为取消这个两届的任期，那就是十年了以后，十年以后他还要再继续干，就15年、20年了。所以我不相信。就是现在是21世纪了，独裁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搞终身制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你现在就剩那么几个了，你怎么还跟着这个北朝鲜跟他们为伍啊？这一点都不光彩呀！
媒体人戴晴则认为，中国官媒作为喉舌揣摩上意不足为奇，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只有掌握党权和军权才具有实权。他说，不排除有党内政敌高级黑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愚蠢的做法。第一个呢，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在中国来讲就是一个最没什么劲的意思的一个头衔，就是摆在那儿的，没有实权。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习近平本人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那么究竟是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呢，还是他周围的人太笨了呢，还是他的政敌在给他挖坑呢？没法判断。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中虽然设立了国家主席职务，但国家主席作为虚位元首，不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军权。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长期担任军委主席，而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国领导人后，江泽民仍继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近2年。
因为呢，关键的还是第一是军队权，谁当军委主席，第二是党权，谁当啊总书记。那么至于这个宪法修成什么样，然后呢接着呢啊还有这修宪的过程中，你那个程序对头不对头啊，然后修成什么样，然后修完了以后你怎么行宪啊，那么在什么时候这一条就会出来了，就会行使这个宪法的给予的这种权威，这都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没什么，这个是看起来很大的一件事，但是本来这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人大和宪法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实际的作用。
中共18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严厉打击贪腐，整肃军队，党外则严控媒体，抓捕律师。今年年初又发起扫黑除恶运动，外界曾对习近平实施改良抱有期待，认为习近平受制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集权的目的在于为改革扫清障碍。近年来，习近平设立多个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中共18届六中全会公报正式确立习核心，习近平地位空前提高。中共提议修宪的消息在海内外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党媒连日报道社会各界拥护修宪，军方喉舌解放军报也跟进表态。然而，中共党内高层及习近平亲信表态支持修宪的报道却未见诸报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在一个月内，极为罕见的连续召开2次全会的中共19届三中全会2月28日闭幕。有分析表示，这次被视为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预备会议的三中全会以及稍早的修宪建议，强化中共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从法律上将中共一党专制推向新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星期三通过关于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把改革方案部分内容按程序提交给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新一届会议审议。三中全会聚焦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坚持中共全面领导制度，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对各领域的全面领导，力度超过以往，要求全党全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三中全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近日的中共修宪建议，将中共领导加入宪法，本质上是延续中共一党专制，标志将八二宪法隐晦中共一党专制的画皮剥开，将一党专制公开法律化，震慑全民，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这并不代表中共很有自信。他说，
基本上是把一些既定的一党专政的这个事实把它说出来，连这个遮羞布都把它拿走了。以前在宪法正文是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几个字，只是在序言里面提及的。这个地方就摆明就是违反了在八二宪法以来避免在宪法里面提到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党专政这个痕迹。
对于中共中央修宪建议中最引发外界关注的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他认为习近平的做法本质上和邓小平的做法是相同的，而邓小平1970年代末期拍板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实际目的是扳倒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但是无论如何，连这样国家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画皮都剥下来，是反政治文明的逆行。他说，
大家也不用说，哎，以前有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是这个地方等于说他以前当黑帮当黑道还有一个遮羞布跟那些画皮包装一下，他把这个包装撕掉了，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修宪的一个结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来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宪法，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怎么去面对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就是赤裸裸的面对大家，我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我是独裁，谁怕谁。
桑普表示，外界在看清中共的本质后应当凝思未来需要如何面对，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应当追求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针对目前仍有海内外少数人希望习近平在全面集权后能够逐步走向开明甚至民主，桑普表示，从习近平五年来的表现，尤其是此次中共修宪建议中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有关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一条表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将回归毛泽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意识形态的对抗。他说，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他说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那些在老毛时代的那一套东西嘛。那你看那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我还得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香港一国两制可以不要了，习近平要做的是回复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人威跟霸权，我觉得他是想这样，但是他没有办法回复到毛泽东那一种完全铁桶一般操控，但是他希望往毛泽东的那个威望这个结果上面靠。
中共中央2月25日提出一系列修宪建议，引发国内外强烈震撼、热议和反弹。除中共官方媒体和境外亲中媒体外，各界普遍的反应比较负面。而有报道表示，当局要求媒体淡化相关修宪的报道，不要突出删除任期的建议，以免被海外做文章。同时，部分地方当局也严厉警告所属部门不要讨论修宪。 一些维权或者意见人士因转发含有修宪内容的文章而被当局警告、调查甚至传唤。此外，当局加大对网络的控制，封堵和删除民间任何反对修宪的讨论和声音。另有报道称，中共修宪建议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尤其造成巨大震撼和危机感，有关移民的信息搜索激增，可能激发新一轮说不起躲得起的移民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称，美军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星期四3月1日在回应媒体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成功测试无敌武器的问题时做出了以上的表示。普京星期四对俄罗斯议员们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俄罗斯军方成功地测试了几款新型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据称射程无限，可以避开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以及射程更远、运载更多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怀特说，我们对普京的这个说法并不感到惊讶，美国人民应该放心，我们完全做好了准备。他说，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新的核武器，五角大楼前不久推出的核态势评估已经考虑到了俄罗斯的这些新发展。五角大楼2月2日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型的核能力，其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评估报告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并同塔利班接触，想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力。有分析认为，在南亚地区正在上演的一场大博弈中，俄罗斯试图利用阿富汗问题以及打安全牌来控制中亚，同时影响中国在当地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最近表示，巴基斯坦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据重要位置。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一个多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去年年底也曾率团访问了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哈里路拉说，巴基斯坦与俄罗斯将会扩大军火交易。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两年多前曾经访问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向俄罗斯采购的四架米-35武装直升飞机在去年已经交货。从2016年起，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开始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都想把军演持续下去，双方也在加强能源合作。俄罗斯计划在巴基斯坦兴建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并向巴基斯坦出售液化气。作为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印度正密切关注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互动，但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上非常擅长游走于冲突各方之间，在这个领域俄罗斯拥有丰富经验，俄罗斯能够在不损害与印度关系的同时继续与巴基斯坦密切关系。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目前冷淡，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走近能够增加两国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有俄罗斯媒体认为，如同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联手一样，巴基斯坦也可扮演类似的角色，成为俄罗斯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盟友。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已经多次在莫斯科举行了讨论阿富汗问题的会议。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也经常访俄，俄罗斯更同过去的对手塔利班建立了关系。负责南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局长卡布洛夫2016年表示，俄罗斯与塔利班拥有工作联络管道。阿富汗和西方国家政府以及国际媒体去年曾指责俄罗斯曾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但俄罗斯对此否认。俄罗斯仍然把塔利班列入被禁止的恐怖组织名单中，但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一些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多次表示，在叙利亚被击溃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正进入阿富汗，开始对中亚和俄罗斯构成威胁。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借助支持塔利班来抵抗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在不好和更不好之间，俄罗斯选择了前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很难把伊斯兰国组织同塔利班明确区分，因为这两个组织有时在一些地方为争夺利益彼此交战，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相互结盟。中亚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故意夸大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目的是利用阿富汗安全问题做文章来控制中亚国家，因为夸大伊斯兰国组织对中亚的威胁，那样将能更突出俄罗斯在保护中亚问题上会发挥的关键作用。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国在中亚经济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担心被中国挤走，由于在经济领域无法同中国竞争，因此俄罗斯通过打安全牌在中亚对抗中国的影响，同时更能帮助俄罗斯控制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学者格罗金否认俄罗斯故意夸大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说法，他认为中亚国家所感受的阿富汗安全威胁并不是来自塔利班，而确实是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各国都对此非常担心和警惕，因为所有的中亚国家，包括并不富裕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内，目前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和安全领域的投入。格罗金说，中国擅长利用投资扩大影响，但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通过出兵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他说，如果中亚动荡，人们首先考虑的将是保护安全，而不是游戏管道和经济投资项目，因此俄罗斯在中亚将会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因为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实际保护中亚各国的安全。格罗金说，其他国家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能向中亚实际派兵派出教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表明俄罗斯能够解决类似的安全问题，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将会扩大，而美国的影响也同样会扩大，因为虽然美国未必会派兵，但会在政治、外交、技术等许多领域帮助中亚国家。格罗金还认为，在南亚和中亚正在展开一场大的博弈。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密切关系，同日本、同东南亚各国互动频繁，并试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挥影响。现在俄罗斯又把目光转向了南亚，企图成为在阿富汗问题和南亚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一个多月前，在印度新德里所举行的一场大型国际问题讨论会上，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率领大型代表团与会，特别介绍了俄罗斯在南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一月末在纽约举行了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的5+1会晤，利用这一定期会晤机制，美国可影响中亚各国，而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也不敢落后。土库曼斯坦几个月前曾提议召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对话会议，乌兹别克斯坦将会在本月下旬在首都塔什干主持召开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个倡导维吾尔人权益的非政府组织说，在新疆，宗教自由和文化价值正在受到全面微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春节前，中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四川大凉山访贫问苦的清明秀。从官方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习近平走访的这几户家庭，墙上挂着一串串腊肉，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食物，房子虽简陋了些，日子还算过得去。
However, I noticed one thing. These families have everything, but they don't have one thing.
不过我注意到一件事，这家人什么都有，只缺一样东西，没有这样东西，他们没法过年。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陈破空买了个关子。
Kitchen knife.
菜刀。
这个星期，陈破空在华盛顿一个探讨新疆宗教自由、维吾尔人权益的论坛上说，中国对菜刀的管制越来越严格，这种政策是从新疆开始的。从几年前起，人们在新疆购买菜刀前要先去派出所登记，现在当局更要求在菜刀上刻上二维码。陈破空说
：“So this knife control spread to all over the chain.”
菜刀管控从新疆扩展到全中国。去年十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十九大前夕，所有超市、商店都接到下架菜刀的指令。
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主任哈里木·赛伊托夫说，在中共1949年后向新疆派出的历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新任新疆一把手陈全国的政策最为独特，镇压的力度也最大。赛伊托夫说，今天的新疆被包围在监控的天罗地网中，遍布各地的摄像头只凭走路姿势就能识别人的身份，进入公共场所前得先通过金属探测设备，你的随身物品被 X 光透视，和机场安检别无二致。所有的车辆都被要求安装 GPS， 随时准备在高速公路上被拦下检查。每500米就有一个便民警务站，每个警务站设8到30名武装警察。他说：“
装甲车在街上巡逻，整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个在当地学习语言的美国人对媒体说，上一次他见识到这样的场面是在巴基斯坦。
赛伊托夫还说，共产党还在新疆开展意识形态运动，下令从幼儿园到高中不得使用维语教材，新生儿不得起维语的名字。从知识分子、艺术家到企业家，很多维吾尔精英被抓，被送进政治学习班。这种听来无害的学习班，实际上却是高墙、铁丝网、探照灯、警戒塔包围下的黑监狱。他说，据统计，仅喀什一地就有多达12万维吾尔人被关进这种拘留中心。
有统计说，新疆5%的维吾尔人曾经或正在被拘留，中国约有1100万维吾尔人。5%就意味着50多万人。
镇压还在继续。本周二，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当局正在新疆构建和部署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警性警务软件。该软件大量收集个人数据，往往是在当事人不知不觉中。当局利用这些数据，将其认为可能对官员构成威胁的人员标签出来。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遭到日益严重的侵犯性检查，却无法反抗或提出质疑，因为大部分民众根本不知道这种黑箱软件的存在或其运作方式。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陈破空说，中共投入大量金钱研制各式各样监控人民的新技术，这些技术投入使用之初几乎都是从新疆开始的，用于针对维吾尔人的，再从那里蔓延至全国。
不仅新疆是一个露天监狱，整个中国都是一个露天监狱。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全球哗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态势导致广泛的关注。有分析称，习近平延续权力旨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并且准备强硬地对付试图遏制他的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利用海陆空以及网络武器对抗美国军方。与此同时，有中国官方智库人士公开表示，让中国永远处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下是不正常的。那么，如果美中对峙不可避免，美中军力将如何对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教授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呢，那么中国老百姓意识到，那么西方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都在整个经济上国力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可是中国安然度过那个危机啊，这第一点。那么使中国老百姓也意识到，就是说，哎，中国现在也蛮强大的，可以度过很多的危机。第二点就是习先生的个性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非常有主导性的人。他2009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这个针对的很多的访问，他就是说，我们中国一没有不输出革命，二不怎么样等等。那么你们西方国家这个对中国说三道，其实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先生个性来讲的话，就会让他觉得说，他也想要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机会表达中国的意见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两个主要的趋势了哦。那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末期的时候呢，美国内部对于一个中国这个不满的声音是在逐渐的升高，可是这个升高的声音在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第一年呢暂时被压下去，因为大家不知道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那么他的个性又不可捉摸，那么川普似乎也想跟中国表示一个好的关系，可是呢，似乎中国在某些方面呢不太能够满足川普总统的某些的这个要求或压力，比如说贸易支持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中国某种程度来讲对国内的市场其实是有点在走回头，比如讲要求西方以透这个释放技术的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可是中国呢也并没有开放它的市场，比如说像 WeChat 的可以在全世界通行，可是呢 Facebook 在中国被这个完全被封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先生长期任职不必然会引起这个美中的冲突，而是说彼此之间有这么一个长期美国内部长期一个不满的趋势，现在在逐渐的在爆发出来。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方面面临的是哪些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呢？丁树范教授就此回答说，
中国现在搞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也在发展经济，也透过一带一路，那么透过以经济的方式呢，那么当然习近平先生在这个19大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呢他也许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可是呢他的结果对于整个权力的影响是蛮大的。所以权力影响讲白就是说，美国的地位会不会下降，中国地位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讲白一点是这样。那么国家跟国家之间坦白讲权力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记得1990年代初期，当日本第一变成一个很大家被常听到的口号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打击日本。日本即使在当时已经是美国的盟友，美国照样在打压日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牵涉到权力的问题。那但另外但就是说，美中会不会对抗？那么中国会不会采取对抗的方式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对抗。如果说军事上现在中国向美国开战的话，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是5年乃至于10年，我觉得机会不顶大了啊。我的理由就是说，第一个，其实中国现在内部很多专家学者也在讨论，就是说美国的国力跟中国国力的相比，美国哪些地方强，中国哪些地方强，美国哪些地方弱，中国哪些地方弱。其实蛮多的人，我无法讲说有多少，就是说觉得中国的在虽然过去30年的发展让它的国力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快速增长，可是呢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如美国，比如讲科技的创新能力。当然现在创新能力看起来 中国有好的势头，可是呢，总体创新能力还是不如美国强啊。那么军力来讲也不如美国强，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之下呢，很多人觉得是说中国应该是继续想办法去累积实力。这累积实力透过许多方面，包括军事现代化，演习变得更严格、更严谨、更趋近实战，乃至于经济要更要发展，然后让科技的创新能力能够融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里面去。
撇开当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还有乌克兰以及叙利亚的挑战，美中关系是当今全球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就这个问题，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室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说，
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有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去年的北韩的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了，占领了、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大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谈别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回头看看，为什么中国要不断的增军呢？我们可以看呢，比如说中国在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主权呢丢了啊等等呢。很多中国在加强自己的国力啊，还有军力呢，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说过去的这个情况呢不会重复啊。我要说的很清楚呢，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呢人口也非常的多，经济也增长非常快，而军力呢会从这当中呢很自然而然等等也跟着增长啊。你不需要在普林斯顿有个博士学位也可以懂得这一点呢，但是大家不懂的就是军力在增长啊，它呢现在呢有可能会去改变到国际的体制啊，让大家感到非常担心。举例来说，几年前中国宣布九曲线，然后对南海呢宣章主权的时候啊，这个对于亚洲专家当中呢，大家觉得很关切啊，因为基本上中国就是在说这边的海洋是我们的。历史会告诉大家，这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做过的啊，从哥伦布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中国开始去打破现有的规范的时候呢，让世界各地的国家就开始担心啊，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个和平呢，被挑战了，大家感到很担忧。另外也看看呢，中国现在军事资产的本质，他们的这些军事资产呢，就是为了要去对抗美国的军力投射。举例来说，中国在从台海危机开始，也就是 DF-21D 啊，这个杀手级的导弹呢，他们还没有去测试过，但是呢，开放的这些信息呢，告诉我们这个导弹呢，它可能可以速度呢非常的快啊，可以射程非常远的1500多公里，而且有可能会危害到美国的航母，而且呢，另外一种导弹 DF-26 呢，也有可能打到关岛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呢，大家看到这种状况呢，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呢要去管呢台海的问题，还有南海的问题啊。那因为中国要跟我们抗衡的关系啊。
除了美中之间加紧产生冲突之外，美中军事抗争、军力抗争如何？就此，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室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说，
我们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平衡呢，现在已经向中国那里偏一些了。我觉得要打起来的话，中国还是会输，但是呢，要看时间呢，打的长短呢，看谁会赢。而且呢，你也要去定义啊，说一个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真的要打呢，要打赢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么说吧，有一些方法中国可以用啊，可以打胜战。如果说中国先发动攻击的话，然后呢，如果呢，中国先发动战争，然后呢，北京用他在战争当中的一些优势呢，事先先使用的话，他有可能可以打赢。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用反卫星的攻击，用不同的这个卫星的系统来攻击美国的卫星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了。这些卫星呢是美国军队所使用的，让白宫可以和潜舰啊，还有海军啊，还有陆军呢来对话的啊。如果说中国来毁坏了美国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能力，然后打烂了美国联合作战的 行动，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指控系统的话呢，让这些系统之间没有办法互相对话，没有办法联合作战的话呢，中国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有很大的优势。当然美国还是可以对抗它的，可以对中国呢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如果中美真的打起来，谁先发动战争的那一方呢是可以占比较大的优势的。而且我们也要想想这个战争会怎么开始，幸好的是现在我看起来呢美中之间呢应该是不会打起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上谈了很多就说美国的战争是不是可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这是可避免的。我觉得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呢要恶化的话呢，比如说是贸易的问题啊，或者是领土争分纷争的问题，或者是北韩的问题呢，它最后呢都会带来比较紧张的关系。就是如果美国要去打平壤啊，这样的做法呢中国会怎么反应呢？那有可能会跟中国起冲突我觉得我们要整体的来看但我现在的确是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占优势的。这个优势呢到了2020年呢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呢投了很多钱来把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如果看看现在特朗普政府出的一些政策的指南啊方针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同样非常大的军事的威胁。比如说呢在比较多的力量呢移开中东，然后呢把力气放在这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中国召开人大政协两会前夕，海外中国学者、留学生敦促人大代表处理高校性骚扰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迟初的报道。
今年一月有罗西西举报，进而爆出北航教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后，官方新华网微评说，中国教育部宣布对待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是目前高校尚未建立具体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中国学生与校友因此纷纷联名，希望高校等单位能正视这个问题，打击性骚扰。而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也发起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教育部和各高校校长在半年之内采取具体行动，出台相关机制。关注中国女权议题的吕平告诉美国之音，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发声，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参与到了中国的 Me Too， 而且整个 Me Too 的发起人罗西西本身在美国。而早先国内8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高校，里面也有很多是有在中国大学读过书，对性骚扰的现状有强烈感受的海外留学生。因此这让人看到的是，中国 Me Too 参与者的地理分布的范围是超越国界的，没有受到地理的国界的限制。吕平也强调，海外这封公开信的联署特别有意义，凸显了海外学生学者的共同身份，是个进步。吕平说，
他就让人看到，就是说这个海外中国学生学者的这个身份就也可完全可以就是用在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议题的这个倡议上，他们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共同体，而且把他们在国外所了解到的这些经验和他们这个体会也都放到这个倡议当中来。
与这次联署信一同寄出的来自全球联名者的声音一文中提到，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所大学、60多个专业的339名中国学生学者自发的签署了海外联名信。联名信网站上也有人留言提醒男女平等，男学生被女教授骚扰也应重视。在学生学者之外，律师也发声支持反性骚扰。律师反性骚扰宣言呼吁注意性骚扰不仅仅是存在于校园之内。从四川到上海，数位志愿律师也愿意提供在校园、职场等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法律咨询和个案支持，以及提供高校和用人单位建立相关处理机制的法律建议。 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美国跟很多国家的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五称，不公平贸易之下，贸易战并不是坏事。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说，当一个国家美国跟几乎每个与之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都蒙受数十亿、数百亿美元损失的时候，贸易战是好事，并可以轻易取胜。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美国下周将对钢铁与铝制品征收关税，进口钢铁征收 25%， 进口铝征收 10% 的关税。他星期四在白宫宣布这消息时还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世贸组织的开放有着直接对等的关系。他还说，他并不责怪中国，而是美国前任政府的政策所致。川普星期四曾经发推文说，我们必须让美国的企业以及美国的工人不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要求自由、公平和明智的贸易。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北京向台北发出警告，暗示这项法案可能会给台湾带来危险而不是安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3月2日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重申了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国会的批评，称美国这项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接着国台办把矛头指向台北，声明说，我们也要正告台湾方面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会引火烧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率先迈出一步之后，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也一致通过了让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美国国会的这一行动表示欢迎。这项法案还必须获得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这项法案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的人大和政协虽然被认为不过是两个橡皮图章，但他们当中却云集了大量中国的超级富豪。追踪中国富豪财富的研究机构胡润百富星期五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中，有152人的财富超过20亿元人民币，他们的净资产总额高达4万多亿元人民币，比去年3.5万亿的总资产增加了近1/5。富豪代表当中排名第一的是腾讯总裁马化腾，第二个是上个月刚刚收购了奔腾汽车制造商德国戴姆勒10%股份成为最大股东的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胡润百富的报告还发现，在富豪代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出席今年人大的富豪人数比去年要减少。美国国防部称，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星期四3月1日在回应媒体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成功测试无敌武器的时候做出了以上的表示。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Bentuk.